请问师傅，白话佛法的学习、共修与自修各有什么不可代替的优势与意义呢？师傅，
自修，自修嘛就是自己得呀。但是自修的话，你就怕你，因为你碰到问题，你修不下去了，你没人帮你解释啊。因为这个十步之内必有芳草，三人之中必有我师啊。根据孔老夫子说的这些话，人家的优点你可以学嘛，人家的缺点你可以不要学嘛，对不对啊？共修嘛，就是说你自己实在想不通，别人劝劝你也好啊，那对不对啊？
啊啊，明白了。那师傅啊，那需要注意的地方分别是什么呢？那需要注意的地方，
注意的地方，你已经共修了，你尽量挑，比方说你是男的，尽量挑男的。要么就是大共修没关系。小共修两个人三个人绝对不能挑异性的。
明白了明白了。
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你跟你老婆两个人共修没关系，跟你妈三个人共修没关系。你再来个男的同修，跟你差不多年纪没结婚，你敢不敢跟他一起共修啊？带上你老婆啊。
是师傅，弟子明白您说的话。
我觉得我还以为你境界很高的跟我说，师傅没关系啊。
那师傅啊，那在网络上就是说组建那个就是说那个白话佛法的那个共修群，那应该没有关系吧？
应该没什么关系
啊，
这都没关系。这个
好的好的，
因为看不见人，闻得到声音嘛。对不对啊？闻其音都
是对
对，好吧。
明白了。
我们如果看白话佛法，请问师傅，应该是从以前的第一册先看到，就慢慢看到现在的第九册，还是先看最新的开始，还是说随便翻到哪篇是哪篇？有没有什么讲究啊？
随便翻到哪篇就哪篇也可以。而且最新的开始也好，就是根据你自己不同的悟性。那至少说你刚刚学佛，你总会喜欢看些灵验的，对不对啊？那天地人啦，那个最早的时候，对不对啊？都可以看，就是到了后来你自己看嘛，因为每一本书里边呢，台长写的并不是太难的，但是呢，深可以往深里看，浅可以往浅里看的，都没关系，好吗？
是那个我们共修的时候，就是主要是那个来那个讲您的那个白话佛法哈、然后那个您能帮我们那个给我们开示一下，我们这样那个现在这么做，还有没有什么那个不足的地方，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？
讲白话佛法非常好，讲白话佛法之前跟自己跟每个人讲的人都观世音菩萨忏悔一下，观世音菩萨，我今天为了救度众生我今天也是法布施，如果我讲的有不好的地方或者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请观世音菩萨多多请观世音菩萨多多包涵，请观世音菩萨能够帮我增加更多的智慧，那消我的业障，因为这样讲一讲之后呢，就是你讲错的话呢，可能也会菩萨也会原谅你的，但是问题就是说你不要经常讲错，经常讲错你可能以后这个资格都没了，就讲法的资格都没了。很多人我告诉你，就是以为自己讲得很好，上去讲了没几次，接下来就没了，就没机会，也就没机会做讲师了。听得懂吗？
就是我们在每个人就是不管谁发言之前，来参加共修之前，都要先跟菩萨讲一讲，然后那个以免我们因为讲的时候都会怕讲错有漏。
要前面要加个字，我们请大慈大慈悲观世音菩萨慈悲我们凡人肉胎。
明白。
师妹说，在看白话佛法前，可以专念七点心经，祈求菩萨帮我某某开智慧，更好的理解白话佛法，可以吗？请师傅开示一下。
这个可以，菩萨不会嫌烦的。因为你比方说你做件好事，妈妈我洗手了，好乖孩子，妈妈我吃饭我留给别人吃啊，我把剩饭都吃掉了，乖孩子， 你如果叫妈妈我要出去偷东西了，那护法神就来了。你说我要念经了，我要看白话佛法了，就等于跟观世音菩萨说，妈妈我现在要做好人了，我要看白话佛法了，那观世音菩萨当然开心嘛。
哦，明白了明白了，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
师父，对白话佛法共修时，有同修提出做出一张戒律表，就是当我们读到白话佛法时，里面有讲到关于自己的毛病，我们就把这毛病记录下来，每天睡觉前自我反省，以免重犯。请问师父，像这类自我反省的戒律表可以推荐给同学们用吗？
可以啊，
帮助我们在
可以啊，只要能够众善都要奉行啊，因为每个人都要守戒，每个人都有错误缺点，必须守戒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那么请问师父，这个戒律表可以给佛学班的孩子们用吗？
要看的，太小的话就先不要吧。
嗯。
好吧，稍微大一点懂一点。现在太小了，他们守戒基本的戒律可以通过大人的嘴巴跟他们讲。好吧。
好。
嗯，太多的戒律孩子会觉得有束缚的。
好。
问题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你看一个，也就是关于这个发愿问题啊，就是一个同修他发愿了，他的发愿要坚持听台长录音和看白话佛法，哎，每天看一篇白话佛法，而结果发愿之后就不同了，就是说是他发愿之后就是心里有疑惑退转，或者是魔障来的时候，坚持听录音看书里面能量很大，自己会将空放下，自然而然的身体就舒服了，心里就会很舒服。我觉得这个他这个发愿听录音和看白话啊，非常好，师傅，请师傅开始一下吧。
其实你要知道听白话佛法和听录音为什么好了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是个学生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学佛都叫学生嘛。如果你说你天天回到家里听老师的录音，对不对啊？做老师的作业，对不对啊？看老师的书，呵呵，你说你这孩子进步大不大了？
大大大、
哎、好了，
大大大，
是这个概念，很简单的呀，是这个概念啊。嗯，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嗯，好。
关于学习那个白话佛法的学习方法，有的同修呢一天细细品味理解一篇，有的同修一天学多篇，有的同修他就是会只学一段一段的别人发在群里的摘抄的段落。想请问师父，哪种方式能够更好的学习？
就是各尽所能。每个人自己理解的方式不一样，智慧不同，境界不一样，所以他可以选择各种方法。有的人很忙，学不进去，那么每天看人家网上发的一段段也挺好的。啊，当然了，你如果有能力的话，你就不停的在学，不停的学，那是最好了。明白了吗？
啊、明白了。就根据自己的缘分去选择学习方法。
对啊，但是要逼着自己学的。必须要学，不学的话他会退步的。嗯，
就是说自己要在意识上主动去学习，是吗？
那当然了。
这有个同修早上梦来，就是醒来梦里有个意识是采取大面积阅读白话佛法的方式进步很大，有什么意义吗？请师傅开示一下。
大面积的阅读什么白话佛法？
白话佛法的方式进步会很大。
那当然
是什么意思？
很简单了，叫你们赶紧学白话佛法呀，看呐、
啊，
赶快看呐、啊，这是人间之法呀，你叫你们做人呐、啊，白话佛法看得好的话、你这个人就是做人做得非常非常成功的，因为用菩萨的佛法法语来让指导我们的人间的生命和生活呀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
那很多人要自杀想不通，一看白话佛法就想通了，要看的。
哦，
啊，
明白了。
你不要说其他了，就是我们电台里的那有几个小朋友，他们每天晚上很晚了，他们三个人聚在那里，大家读白话佛法，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小鱼啊，小鱼每天晚上还读白话佛法，啊，现在变得像菩萨了，现在越来越厉害了。
谢谢他们，谢谢师傅，慈悲开示。师傅就是看师傅的白话佛法，看的时候明白这个道理，看完了之后就忘了，是不是白话佛法的智慧已经进入到八识田中了？怎样看白话佛法，佛法的智慧更容易进入八识田中呢？请师傅开示一下。
当时看的时候感觉很舒服，感觉很懂，实际上已经进去了。虽然你当时看完之后讲不出来，所以台长这次在星期三我给弟子开示的时候我讲过要先要听啊，听很容易听进去，明白了吗？接下来
听
读啊，看听读
看
听读三个一起来。你如果不读的话，你甚至可以写也可以，读和写两个选一个。看啊，听是必须的。
哦，必须的哦，是不是看白话佛法以后要先听一遍，然后再看或者是读，是这样吗，师父？
对。你看白话佛法会看看白话佛法，你看了之后你三选一再加上一个入是什么，就是进入，三个叫小窍，就开小窍，人家窍门的窍，人家说这个人开窍了，你三个里边选一个是吧，选两个，然后再加上一个入是什么，正式进入你的八识田中。
哦，明白了，就是师傅你说的这个方法，就是佛法的智慧更容易进入我们的八识田中。
对呀、
师傅，
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读了，你今天看了一遍白话佛法，你听不到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
那么你就先看完之后读，那么就进入了。要么你呢就先看或者听，你也进入了。
哦，那师傅就是他呢，有时候不是读完白话佛法之后，他写笔记，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吗？
哎，这个是更好的，能够其实记录笔记的话，它是写，抄写。为什么有时候抄写经文呢？为什么过去学佛里面有抄写经文呢？抄写经文呢是好事情，抄写的对了，你也是很好，就是把它写下来，更容易进入自己的八识田中。但是你写错了呢，你这怎么处理啊？很多人把经都抄得个乱七八糟，那你做一件事情，你非但没有好事，你还有业障，你说怎么办？
还有业障。那是否他们写的话直接是摘抄可以吗？这样就是摘抄佛法里的。
可以啊，摘抄的话也有功德呀。你们现在在网上打不叫抄吗？
是的。
对。
还有师傅，你看讲起来这个读白话佛法还真是有讲究来，是吧？并不是这样看这样。
哦，
这个，
太有讲究了。一边读，
哦，
一边思，也是窍门。一边读一边思，
哦，
然后再入，读思入也是小窍，开的小窍门。嗯。
跟师傅和同学们分享一个学习白话佛法快乐记忆的一个方法，是一个同学和几个师兄发心组织，大家学习白话佛法，他们建了一个白话佛法快乐记忆群，专门记忆师傅的白话佛法还有观音佛语。那短短几个月呢，就有500多人参与，大家都非常受益，法喜充满。下面我就师傅汇报一下，希望那个其他同学能够从中得到启发，好好的学习和运用白话佛法，会受益匪浅的。感觉师傅他们这个方法呢是怎么做的呢？首先是先从读诵白话佛法开始，然后从中提炼出一些重点经典的句子，然后摘抄下来，然后再对诵，然后每天反复记忆对诵。这样的话呢，时间长了，他们基本上就是都能背下来了。然后大家就通过这种学习方法呢，就是很受益。然后大家也这个心理也非常好。每天早上4、5点就能起来背啊，一天也就背1到3条，内容就是非常就是不涉及到师傅的白话佛法，还有师傅的那个答复开示，大家非常好受益。然后其他有很多同学也给我反馈，他们从来有的同学呢，他原来不喜欢学习白话佛法，通过这种快乐记忆方法呢，他变得喜欢 读诵白话佛法了，然后也非常开心的去记忆师傅的那些佛言佛语。还有就是呢，有的同学以前想不通很多事情，学习这个方法呢，半个月不到，想通了，放下了，还梦见自己身体好了，脊椎病好好了，精神也饱满了。还有一个同学呢，还梦见大乌龟，还梦见吃面条，还梦见口吐兰花。还有一个同学呢，他在学习这个白话佛法时，就是借着这个群体学习的时候，他读诵完毕之后，回头看菩萨妈妈的脸时，看到变成师傅戴着眼睛的脸，就是那个菩萨的脸啊，变成师傅戴着眼镜的那张脸了，他就特别开心，然后打喜啊，经常像家里的香把一片打点，一朵也不莲花。还有一个师兄他反馈呢说，在没有学习白话佛法还有这个记忆佛言佛语之前呢，他从来没有梦到过师傅。进去学习之后呢，经常梦见师傅，脾气和毛病也改了很多。还其实呢还有很多感悟和里面的事情，因为时间关系，这个就不分享了。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，这个白话佛法的能量非常非常大。这个佛言佛语，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比较短小的话，我们记得也比较快。我进群也学习，在这个群也学习了一周多，感觉方法不错，我们也自己建了小群，每天反复记忆三条，大概记三次的记忆背下来了，这是在以前是不可能的。感恩师傅，今天我准备给大家分享这个方法，希望大家能够借鉴学习，然后能够好好的学习和运用这个白话佛法。感恩师傅。
好修是为师，我告诉你，只要用心了，什么都会变的。
对的。
一个人
可以、
得到的都是、得到的都是因为你的付出啊。明白吗？
感恩师傅真的非常好，我们通过这种学习方式，大家都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学白话佛法，一起去实践，都能受益。非常感恩师傅。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了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好，感恩师傅。
师傅，师傅你辛苦。
你叫大家，
我们新年快乐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您多保重。
叫白话佛法要大家要好好学，然后呢看到里边有好的句子要广为转发，明白了吗？
对的。
好了，再见。
好的，记住了，感恩师傅。
就是有同修他们建了一个学佛的群，群里呢是专门分享师傅的白话佛法的，他们为了给大家就是引起大家的兴趣嘛，他们就把白话佛法做成参考题，比如就是列举每一篇白话佛法中的一个问题，然后选出四个答案，请同修来选择，就是答案 A B C D 这样子。但是有的师兄就认为这样子会误导其他同修，但也有的同修认为这种方式让大家更能够深记师父的白话佛法。所以请师父开示一下，他们想问师父这样子可行不可行？
可行的呀，读白话佛法有什么不好的？只要劝人为善，只要让人家懂得道理，不要有太多的顾忌，这叫妙法。妙法千千万，你明白吗？唯有用心，用心，要用心去做，明白吗？好吧。
师父，请师父您保佑弟子一定多度有缘众生，弟子愿意，只要是小房自己跟得上，弟子愿意跟着师父学习。
还有济公活佛这么敲你弟子，叫你徒儿回去的话，你要保持身体干净了，这个是师父对你的要求了，你自己要可能要，否则的话你上不去的，太脏了。
师父，弟子和我先生已经发愿了，我们今生不要孩子，也不学夫妻之事，夫妻双亲修。
这样的话嘛，你先生以后也成了一个很成全了你一个很好的善缘，他自己也会警戒更提高的，明白吗？好吗？